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7期空中明慧周刊。本期节目将为您播出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请听文章，题目是《我与同事们的十年之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每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新年和中秋佳节，同事们都说希望我帮助做贺卡，表达他们对大法师父的问候。有的同事说，别说写贺卡了，就是在咱们车间拉个横幅庆祝法轮大法日都行。车间每次来了新同事，大家都主动地对新同事说，你知道三退吗？在咱们这上班，第一就得三退，要明白真相。我是一名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18年的青年弟子，下面与大家分享我的同事们的一些真实故事。在多年的接触中，明白真相的他们感受着法轮大法的美好，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真相。第一部分，同事说，有了法轮功，中国就有了希望。我到单位工作不久，就受到了中共敲门行动的迫害，同事们因此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时刻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自己，与他们和睦相处，遇事为他们着想。在工作中，很多荣誉、晋升、涨工资的机会我都让给他们。遇到矛盾和不理解的事情，我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不和他们争辩，他们都很愿意和我相处。当他们得知我修炼法轮功的时候，都很惊讶。在同事们的心中，他们认为法轮功离他们很遥远，只是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共邪恶宣传，他们对法轮功的真相一无所知。有的同事也只是片面地了解一些，他们没想到在自己身边的这样一位好同事竟然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得知我修炼法轮功后，有很多的问题都想问我，例如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所谓围攻中南海事件，为什么法轮功要劝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等等。我给同事们一一解答了，同时我把自己因为坚持信仰，多次遭受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的亲身经历讲给了他们。同事们将信将疑，但心里又非常的矛盾。我就给他们介绍使用翻墙软件来了解真实信息。同事 L 说，他了解一种加速器，可以上海外网站，但一般都是玩游戏的时候用，还真不知道能查到这么多真相。同事们拿出手机，都安装上了无界一点通和自由门软件。连接成功后，大家开始登录谷歌，搜索法轮功真相和64中共屠杀的真相，找到了很多相关的视频。大家在休息时凑到一起观看《围火》《我们告诉未来》《天安门64事件》等真相纪录片。同事 M 说，看看能不能找到九瓶共产党，我在家的时候收到过这个光盘。一个同事找到九瓶的音频，然后连接上音响，大家就一边工作一边听，还时不时地交谈中共的邪恶， 我们还一起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音频，还有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故事和法轮大法好等歌曲。单位领导听到我们在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话题，说这年头信谁也不能信共产党。我们部门有个大师兄，他是中共协党党员，我们谈论中共邪恶的时候他非常反感，有时候和同事们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我一开始劝他退党，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是当时部门里最后一个三退的。他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江泽民迫害的，但不能说中共完全不好。我就给他介绍禁书网，让他了解更多中共的历史。过了一段时间，他明白后，主动找到我说，把我入的那个党退了吧，不能与他为伍，我要和人民站到一起。大师兄经常翻墙，了解法轮功为什么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就给他介绍了《转法轮》这本书让他看。他看了几页就说，法轮功是正法，一点错都没有。还让我给他找纸质版《转法轮》书，说要收藏。一次，大师兄去手机店办理业务，他让那里的业务员帮助他连接无线网。业务员看到他手机里的无界，问他说，你也用无界啊？我们都在用。这个大师兄明白真相后，经常和大家说共产党的邪恶，和同事们分享禁书中的真实片段，他真的活明白了。同事们还在谷歌上搜索我被中共邪党迫害的事实报道。这些年我被迫害的报道在网上很全面，他们知道我被中共迫害的细情后很震惊。我遭受的迫害使他们同情，有的同事甚至落泪。他们没想到我这么乐观开朗、阳光向上的人曾经遭受过那样的非人折磨。同事说，这样的迫害要是换成我早就崩溃了，更别说还能有这样的心态面对生活。修炼人无私无恨，坦然的修炼境界让他们敬佩。他们说，有了法轮功，中国就有了希望。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肆虐下，同事们看到海外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揭露出的惊天真相，非常的震惊。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染疫身亡，他们主动传播着真相，他们盼望着中共早日解体。第二部分，同事们深感法轮大法好。在和同事们的接触中，大家都知道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对我也非常尊重。大家有什么话都想和我分享，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都愿意和我说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认识和明白的道理给他们讲自己的认识，如告诉他们，如果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应该怎样面对等等。因此大家都和我很贴心。有位同事和妻子矛盾很大，感情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他妻子在家带孩子，基本没有什么社会活动，脾气暴躁，爱发火。但这位同事无法理解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那种烦躁心理，只要妻子对他发一点火，他就和妻子吵翻了天，甚至大打出手，孩子被吓得嗷嗷大哭，经常因为他们吵架报警，扰得四邻不安。同事的妻子甚至半夜给领导打电话，给他请假，说第二天去离婚。我和这位同事谈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在家庭中身为丈夫的责任，告诉他古人对婚姻的态度，给他听明慧广播古人的婚姻观，劝导他身为男人要有应有的大度和胸怀。慢慢的，他听进去了，能理解妻子了。 妻子发脾气时，他也能忍让和包容了，不想着和妻子离婚了，也笑着工作了。我对他说，你又提高了。他说，咱们共同提高。现在他生活得非常幸福。工作的闲暇之余，我喜欢写毛笔字，经常写一些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短语。同事们也过来拿起笔和我一起写。在同事之间，大家传阅着转法轮，哼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优美的旋律伴随着忙碌的工作，大家每天都非常的开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变成了大家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在这样的环境中，争辩少了，不愉快的事情渐渐没了，没有了其他部门员工间那样的争名夺利，人心在这里变得祥和了。无论家庭的琐事多么繁杂，只要一进公司，一到车间就变得淡化，心中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领导也不像其他部门那样用规章制度严格的管理了，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把工作做好。在工作与生活中，大家都深切体会到了法轮大法所带来的美好。第三部分，同事们的十年之约。我们几位经常在一起的同事，经常聊的一些话题就是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法轮功的相关真相。为你而来这部电影上演后，我们利用三个午休的时间看完了整部电影，他们感触很深。同事 Z 当时就请走了转法轮，他们盼望着法轮功能早一天平反。一次外出的时候，我们三位同事开着车在路上聊天，说到了中共邪党什么时候会解体的话题。同事 G 说，咱们这辈子能赶上就不错了。另一个同事 Z 说，别看共产党表面多么强大，只要老百姓知道他干的那些坏事，立刻他就得解体，没人拥护他。同事继续说，你们法轮功应该使用武力，共产党里头肯定有很多人都练法轮功，全世界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联合起来对付中共，各国政府在支持你们，肯定他就完蛋了。然后你们法轮功当权统治国家，老百姓肯定高兴。我说，大法师父讲了，修炼人不参与政治，我们讲真相是让世人明白后能得到救度。中共的解体是天定的，很多预言中都讲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同事说，对，就是天灭中共，天要灭他了。 Z 问我，你说多久中共能解体？ G 说，怎么也得几十年。我说，我觉得也就这几年了，你们看这些年的变化，共产党都烂到根上了，咱们这岁数肯定能看到那一天。 Z 说，我们来个约定，十年之内要是中共能解体，我们就请你去最好的饭店，咱们去庆祝中共解体，到时法轮功就能正过来了。如果十年共产党还没解体，咱们就继续约定，再等十年，直到中共解体。我说，行。我们开车回来后，部门同事听说了我们这个十年之约，有的人也加入我们说，到时候请客算我一个。大家都盼望着共产党能早一天解体，法轮功能平反昭雪。第四部分，同事们问候大法师父，劝新人三退。每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新年和中秋佳节，我都会做好精美的贺卡发到明慧网，表达对伟大师尊的问候和感恩。同事们在明白真相后，多次写好贺词， 让我帮主做贺卡，以表达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 F 说，你每次做贺卡都帮我做一张，我代表我们家三个人向师父问好，感谢李大师和大法弟子。同事 Y 说，我也向大法师父问好，感谢大法师父保护我和我老母亲在疫情放开后没被感染。那些天我每天都打坐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同事 H 说，向师父问好，感谢师父教出你们这么多修心向善的好人，要是这人都像你们这样，那世界就和平了。 Z 说，别说写贺卡了，就是在咱们车间拉个横幅庆祝法轮大法日都行。这是同事们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言。车间每次来了新同事，大家都主动地对新同事说，你知道三退吗？在咱们这上班，第一就得三退，要明白真相。我就顺着同事的话给新来的员工讲为什么要三退和法轮大法真相。新同事明白后就主动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协党组织，同时也加入到翻墙的行列。大家都说，这事只劝三退，以后你就不用说了，我们就替你讲了。一位新来的同事 W， 我还没找到机会给他讲真相。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你听说过三退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和三退的意义。W 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一个同事插话说，他不是要让你干嘛，也不是拉你入什么组织，只是想让你从内心明白真相，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能有未来，只是为你好。这时 W 似乎明白了，我真的是为他好。退，我入过团队都退了。一桌吃饭的同事还说，要记住法轮大法好。 W 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同事 H 明白真相后，不但自己做了三退，还告诉我说，我姥爷和爷爷都是中共多年的老党员，但都去世了，他们到去世了都没明白真相。我说，你是他们的亲人，你明白了真相，你可以帮助他们代理三退，他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救度。 H 说，那感情好，退退，我告诉你他们的真名，都给他们退了。有的同事还自己拨打海外退党服务中心的电话办理了三退。第五部分，同事们主动制作九字真言的摆件和挂件。同事们明白真相后，我都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和真相挂件，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葫芦车挂，同事们都非常的喜欢。由于同修拿来的不多，我就都给同事了，自己没留。我买车后，在车上放了一个水晶的七彩莲花，电动的自己会转，很漂亮。同事 B 说，这个莲花很好看，就是没有法轮大法好。我说，我已经记在心里了，没有也一样。他说，那不行，还是要有字才是护身符，才能保平安。 Z 也说， B 说的是一定要有字。 Z 说，我们在车间给你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莲花，因为我们公司车间有各种机床设备，同事 G 就开始给我编写软件程序，编好后 B 在加工中心上雕洗，雕洗出来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是隶书字体，很清晰，但因为是玻璃材质，字的边缘有些毛刺。我说，很好了。同事们说，不行， 大法的字一定要最完美的。 L 就用激光机给我在有机玻璃上重新用激光雕刻，字雕刻出来非常完美，字体也很漂亮。九字真言围绕莲花的花心一圈，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一位同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得请客吃饭啊，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莲花。另一位同事说，吃啥饭啊，这是积大德行的事，这么点小事还用吃饭，不能把德换饭吃啊。大家都笑了。一次同事 S 在工作之余做了一个金属的钥匙挂件拿给我看，问我做得怎么样。我说，做得真好，抛光得真亮。这时他又掏出了另一个同样的挂件，说这是送给你的。我一看上边还刻着真善人好四个字。我说，这是谁弄的啊？他说，是我设计的，字是 G 雕刻的。同事们的这些善举是因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融入到了他们的心中，真善人让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幸福。第六部分，江鬼死了，共产党的解体就不远了。2022年11月30日，我正在工作，同事突然说，快看新闻，江泽民死了。我一看，手机上已经有几个同事和亲人给我发来截图和新闻报道，证实中共前党魁江魔头真的死了。B 高兴地说，江泽民终于死了，他身上有几个器官是他的啊，这肯定是实在换不了器官了，要不还得继续害人。S 说，江泽民死了，我们那边都在放鞭炮，咱这要是能买到鞭炮，我得放他一晚上。江大蛤蟆一点好事也没干，老百姓都在骂他。同事 C 说，江泽民卖国，搞贪污腐败，搞色情，祸害了几代的中国人，他可死了。再听闻江的死讯说，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咱们要吃涮羊肉，共同庆祝。那些天，大家都在谈论江鬼的死讯。同事 L 问我说，江的追悼会你看直播了吗？习近平的讲话把六四事件都扣在江身上了。一位同事说，江死了，共产党的解体就不远了。大家纷纷庆祝江的死亡。他们说，江终于下地狱了，对人类是一件大喜事啊。在中共邪党的防疫政策彻底失败后，中国的老百姓几乎全面变阳了，我们公司要求居家办公，部门同事大家都相互提醒，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同事一直没被感染，有的同事被感染了也是很轻的状态。有位同事说，我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母亲都没染疫。同事 W 说，我天天念但还是被感染了，怎么没保护我呢？是我不够虔诚吗？ M 搭话说，你不能动摇，要继续念，要坚定。W 就继续念九字真言，结果很快就好了。还有位同事明白真相很透彻，早就请了转法轮，居家办公后，我提醒他利用休息时间好好看看转法轮，他答应了。但是他也阳了，而且还很严重。他说，我这是大难一个，该偿还的都得偿还，是好事。我说，你说的对，其实是这样，吃苦能消罪业。我跟他说，别看症状严重，但咱们可以保住命啊，将来会得大福分。他说，对，他说他有好几位远方亲人都染疫死亡了。 有的同事是无症状，几乎身体没有什么反应就过来了。他们在大瘟疫中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佑护。第七部分，结语。在中共对法轮大法长达24年的迫害中，人们从最初听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到现在的全民三退，反对这场迫害，支持大法弟子，世人明白真相后，生命中明白的一面开始清醒，在黑暗中选择了光明，同时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慈悲与神圣，见证了大法弟子对正信的坚定。在唤回人们正义良知的过程中，世人更加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美好。正气回升在中原大地上，法正人间序幕已经拉开，法轮大法将给人类和宇宙众生带来最最伟大而又美好的一切，人类将同颂师尊的浩荡洪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后懂得了为他人着想，一位青年技术工作者修炼三年后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我是一名青年法轮大法学员，今年30岁。修炼之前，我是一个一心追求名校、高学历的利己主义者。修炼后，法轮大法重塑了我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让我变得淡泊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第一部分，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追名逐利。我是独生子，在家里被娇生惯养，好吃的都给我，从小就养成了自私、不愿与人分享、不知感恩的习性。父亲把未实现的出人头地人生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我的学业被严格规划，但在道德教育上严重缺失。《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有一句话是：奸猾早熟的孩子。此言不虚，上中学后，我开始嫉妒那些有钱的亲戚，瞧不起没钱的亲戚，羡慕富二代、官二代同学，讥笑乡镇来的同学，自己的分数不够进尖子班，我却埋怨家长没找老师，导致自己没进尖子班。我住的高中宿舍有六个人，饮水房仅下午供水，熄灯断电后饮水机也不能再烧水了，所以我们约定每天轮流打热水供晚上用。一天晚上临近熄灯，室友说他忘记打水了，我想都没想，快速拿着盆把饮水机里仅有的热水接完了，准备自己洗脚用。这时室友说刚才是骗我的，其实他打水了，我别提有多尴尬了。上大学时有一门难度较大的课，我就去抄一个学霸的作业，后来学霸担心这么多人每次都抄他的会被老师看出来，就不给我们抄了。我就背地里骂他，当面讥讽他，孤立他，还觉得自己占理。硕士毕业后，我进入一家企业，工作涉及到技术项目的招标竞标，对常人来说算是个肥差，常有供应商来讨好，供应商请吃请喝，我来者不拒。有一年，公司要调整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比例，我就和人力资源部门死顶，拒绝调整工资比例，结果人力资源部门没有动我的比例。当时我觉得自己有能耐，还给同部门接受工资调整的人显摆，心里笑话他们软弱。总之，修炼前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绝不吃亏，几乎不会考虑他人，是一个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的人。第二部分，修炼后看淡得失，为他人着想。中共病毒疫情， 又称武汉肺炎全面爆发期间，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修炼以后，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宇宙法则，不失不得，停止了贪占便宜的行为。某供应商的销售经理多次单独约我吃饭，我都婉言谢绝。有一次，我提交的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公司发了一大笔专利奖金到我账户上。其实我是那个专利的第三发明人，负责撰写申请材料。第一发明人是前领导，也是他想出的专利创新点，但他后来离职了，按公司规定他分文没有。第二发明人是县领导，只是挂个名，一般不拿钱。我给县领导提议，把奖金全给第一发明人。县领导同意了，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后来第一发明人坚持把奖金一分为三，结果我还是得了三分之一的奖金。假如没有修炼大法，我可能就自己独吞，或者跟县领导把钱分了，哪会考虑已经离职的人呢？我参与的合作项目某阶段结束，又逢年底，我和同事 A 决定一人出一半钱，请乙方团队吃饭。吃饭时，乙方的领导开玩笑地说，从来都是乙方请甲方吃饭，没见过甲方请乙方的，感谢 A 总。他以为全是 A 请客。他又询问同事 A， 得知我们公司不报销，这顿饭完全是个人出钱，他更是惊讶，继续称赞同事 A。 如果在修炼前，我可能会向乙方明示或暗示我也出了一半钱，等待他们的感谢或奉承，但这次我没有这样做。我想到的是，这件事代表我们公司的风貌，不在于我个人，同时也暴露出我的妒忌心和求名的心，正是要修掉的。去年我是搞极端奉承，居家办公期间，公司承诺按工作时长足额发放薪资。我的工作以现场为主，居家办公没有太多事务，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就处理完了。月底公司要求填表统计工作时长，大家都是往满了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讲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我想我工作了多少小时就应该写多少小时，照实写。另外我还想到公司在封城期间也很艰难，后来人力部门还专门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填错了，我说没填错，又问我如果按比例扣工资我认不认，我说认。结果居家办公一个月，我的工资少发了6000多元，但我心里很踏实。去年八月最热的那几天，中共却搞节能限电，某天中午公司停电，恢复时间不确定，空调一断，其他同事全都汗流浃背的抱怨发牢骚。我修炼后，大法改变了我的物质身体，也使我更能忍耐，我几乎没出汗，只是有点闷。下午两点，我有一个想法，要请同事们吃雪糕。其实我常年很少吃雪糕，不爱吃，外面地表温度超过50度，没有风，像蒸笼似的。师父教我们为他人着想，于是我就出去了。最近的便利店走路来回需20几分钟，买到雪糕怕化掉，我快步走回办公室，正好刚刚来电，空调开了，同事们高兴地吃起雪糕，还聊起童年的记忆。我一头汗，却体会到无条件为他人付出的快乐。什么是真正的为他人着想？学法中我悟到，在天灭中共的天象下，叫对方明白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认同法轮大法，才是从根本上为他人着想，对其生命负责。工作中，我的为人处事被认可，也为讲真相做了铺垫。当我拿出真相 U 盘送给同事或供应商时，他们多数都愿意接受，有的还向我要最新的翻墙软件。第三部分，结语。修炼法轮大法三年，我的变化太大了。 从前体弱多病、郁郁寡欢的我，如今身体健康，工作精力充沛，每天感受着学法、背法的喜悦。以上我仅从对待个人利益的角度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巨变，希望对读者，尤其是大陆青年读者们有所启发。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秘境之中的天意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彩云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号。我生下来就是软骨症，四岁时还不能翻身。父母买个小车让我推着练习走路，但我不会走。别人扶着我走，我也不会走。怎么弄，我就是不会走。只要大人一撒手，我就会摔倒。所以出门只能被父母抱着。有一天，父母抱着我到亲戚家去串门，大人们把我放到屋里就上街去了。我当时就上火了，一只眼睛一下子就得了火蒙眼，就是白内障。我越长大，眼睛越往出冒。母亲说，小姑娘长大了，冒眼多难看啊。母亲没带我去医院，直接用白矾往我病眼上一敷。结果这只眼睛整个塌坑了，从此彻底失明。又过了几年，离我们家住得很近的一个亲戚说，把这小丫头扔了得了，不会走，眼睛又坏了。邻居也这么说。那时我已8岁了，懂事了。听到他们这样说，我怕父母真的会把我遗弃。也许是出于求生的欲望吧，不知我哪来的一股劲儿，手扶着墙和窗户，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慢慢的，我奇迹般的会走了，这可把我父母乐坏了。父母说，让他们这么一说，我的女儿竟然会走了。之后，我上学、工作、成家，一路酸甜苦辣的走了过来。我对父母非常孝顺，因娘家困难，父母已年迈，成家后我也时常回去看望并接济父母。父亲病重时，我给父亲送饭，每天跑来跑去。我和丈夫都失业了，就自己做买卖。丈夫看我老往娘家跑，既耽误了赚钱，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坏了。那时我腿发麻，走路吃力，心情也不好。丈夫说，你家兄弟姊妹那么多，谁都不管，就你管。你要是不会走了，等你不行那天，我就把你扔到坑里去。我当时心里想，夫妻之间能说出这话来，你这样我也不能这样。我决心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第二天我就开始起早遛弯。路过公园时，我听到一个美妙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此时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缓缓地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后来才知道，这首曲子是法轮功练功点在练功前播放的大法音乐《普渡》。我走进公园，看到有一个近200多人的练功场，大家站列得整齐有序，做着舒缓优美的动作。我感受到练功场上有一股祥和慈悲的能量，我被深深的吸引。第二天我就走入了练功场，从此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回想过去的一切，似乎都有冥冥之中的安排。小时候，大人们一句要把我扔掉的话，使我一股劲儿站了起来，从此会走了，活下来了。丈夫一句刺激我的话，促使我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第一部分，从不能被人欺到摆在最低处。因为眼疾造成的外貌丑陋，使我从小就形成了很要强的性格。当学生时，我学习出色，成绩好。参加工作后，我不想落人后，不想被歧视，更不愿受人欺。我喜欢我行我素，且脾气暴躁、倔强。在家里打骂孩子是常事儿，对丈夫也不甘示弱。女儿要是说我什么了，即使说得对，我也不服不认。我会说，我是你母亲，你得听我的， 我说的不对也对，对错都是对。女儿知道我的脾气，也不敢吱声。丈夫向来不吃葱姜蒜，而且还限制我吃。我若买回来，他就跟我干仗。我就说他是侵犯人权。有一次，姐姐给我送来几颗小葱，让我蘸酱吃。丈夫看到后，把小葱顺着窗户就给扔了。我劝他扔到垃圾桶，如果让姐姐看到了不好。他一听就翻了，上来拽着我的头发就开始打。面对丈夫的粗暴无理，我也不甘示弱。我拿起装满开水的暖瓶，一下摔到地上，大声向丈夫喊道：你不想过了。那时我还觉得自己满身是理。丈夫不吱声了，我倒越气越来劲儿了，还想接着摔电视，最后被丈夫制止住了。刚成家那会儿，我就想我干啥啥行，什么也不差。我不欺负人，但是谁要骑到我头上欺负我，那我可不干。偏偏丈夫心胸窄，气性大，凡事愿意斤斤计较。所以我们时常会因为琐碎小事而发生矛盾，甚至导致家庭战争，使得家庭氛围紧张压抑。那天清晨，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我变了。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我把自己摆在最低处。无论和丈夫孩子之间发生什么矛盾，我都按照大法的法理去对照自己，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改掉了坏脾气。在家里，女儿再说我，再向我发牢骚时，我能忍得住，不生气，也不发火了。当她指出我的不足时，我也能放下架子，虚心接受了。发生矛盾时，我也能向内看，查找自己的不足了。我对女儿教育的方式也改变了，她有做错的地方，我不打也不骂了，而是心平气和地与她沟通，用大法的法理引导她如何做人做事。看到我的变化，女儿说：妈妈学大法真好啊，妈妈的一切都改变了，不但身体好了，性格也变好了，听不到妈妈在吵吵了。对待丈夫，我也放下了女强人不能受欺压的观念，同样把自己摆在最低处，多干家务，多付出。在矛盾中，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忍让包容，多为他着想。哪里做得不好，我向内找自己的原因。我的变化使家庭环境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有一次，单位领导给在场职工分饺子，分的是蒜苗馅的饺子，丈夫吃了觉得也挺好，所以后来有一天包饺子时，我就往馅里加了蒜末。丈夫回家就发火了，把包好的饺子和剩下的饺子馅全都扔到地上了，生气地说：我不吃，你也别想吃。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想自己是修炼人，我得忍，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了，不能和他一样。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地面收拾干净，又到市场买了菜，回家重新做了饭，炒了四个菜，丈夫也都吃了。说在以前，那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家庭战争。女儿出嫁后，有一次回来时说：我在家睡不着觉，到这儿来，咋就能睡着了呢？就像坐在水中的荷花上一样，舒服美妙，家里这场太好了。我想到，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第二部分，女儿守善念。通过我修炼法轮大法，女儿不仅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支持我修炼，而且也能用大法教导的做人的道理，保持善良，明辨是非，不随波逐流，因此在大法中受益，得到了福报。前些年，女儿在商场给一个私人老板销售高档丝巾、围巾，价格几百上千元的都有。老板让我女儿任店经理，既销售又负责管理。女儿相貌气质出众，销售业务能力强，工作优秀。生意兴隆时，一天的销售额达数万元。女儿的工资最多时就能拿一万元。后来，老板见钱眼开，在利欲熏心的驱使下，动了歪脑筋，让我女儿把上货价格仅几元钱的丝巾 充当上千元的高档丝巾销售。女儿当时就想，我妈是学法轮大法的，经常告诉我做人要按真善善去做，不能违背良心做损人利己的事。女儿就跟老板讲了法轮功教导人做一个好人的道理，劝他不要这么做。但老板一心钻到钱眼里，根本不听。女儿一看阻止不了，自己也不愿配合去做这伤天害理之事，就果断地辞职不干了。有一天，那个老板通知我女儿去参加葬礼。后来女儿对我说，妈妈，你看我这工作不干就对了。老板的丈夫得了心脏病，不久就去世了。不出三个月，老板也得了不治之症，病亡了，店铺黄了，生意也没了。这真实的实例就发生在女儿身上。女儿亲眼见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破除了中共恶党所宣传的无神论邪说。此事也让女儿更加相信法轮大法，相信做人要保持善良，要做一个好人的道理。女儿和女婿订婚时，我首先告诉女婿全家，我就一个条件，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们只要支持法轮大法，不反对我修炼就行，其他的我没有什么要求。女婿和他父母异口同声地说，不反对，只要做好人就行。我当时心里就有底了。在中国大陆，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情况下，还能支持大法的人，是能分清善恶是非，有正义良知的人。这样的人讲仁义，也会有责任心，而且顺应天意，也会得到福报。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家，差不了。果然，女儿婚后生活很幸福，衣食无忧，夫妻和睦。女婿做买卖，生意兴隆，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全家和乐美满。第三部分，丈夫的善举。丈夫起初对大法还不太相信，后来他看到我什么药都扔了，身体也健康了，心态也改变了，为人处事与之前大不一样，遇事知道为别人着想，能够包容了。他不仅支持我修炼，而且还敢于公开站出来向别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公园里听到有人说法轮功不好，丈夫就会说，法轮功可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是教人做好人的，我老伴儿就是练法轮功的，人都变好了。有人提醒他注意点，可别说了，丈夫对此却不以为然。丈夫的善举得到了大福报，他与我一起练功后，原来患有的脑血栓、高血压等不治之症全都好了。他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第四部分，百姓的义举。我大弟弟得了脑血栓，不能动了。住院期间我去看他，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有福报。他非常相信，念九字真言后，他就觉得身体好了，没多久就出院回家了。我再去看大弟弟时，他已经痊愈了，跟正常人一样，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大弟弟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发自内心的主动向身边的同学同事讲述他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天我到超市买鸡蛋，正准备付款时，听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声音，大姨，这份钱我交。我心想，我也不认识你，为啥你给我交钱？年轻小伙子说，大姨，您忘了，我出院时碰到您，您给我讲了法轮大法怎么好，教人怎么做好人，我回家就念九字真言了，我没打针，没吃药，现在已经痊愈了，彻底好了，所以这钱我交。这时我才想起来，大约半年前的一天，我给一个年轻人讲真相。他说他刚住完院出来，是心脏病。这年轻人是单位干部，中共协党党员。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听明白后记住了我告诉他的九字真言，同时办理了三退，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协党组织。看来小伙子是因为明白真相得到福报了。我对小伙子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 我不能让你交这份钱，你交我就不能买了，因为大法师父让我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是师父让我救你的，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亲朋好友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他们都支持法轮大法，支持我修炼。在我遭到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期间，亲朋好友经常去看我。监狱不让他们见我时，他们就给警察讲真相。警察问，你们学法轮功吗？他们回答说，没学，我们看他做得好，我们才支持他。有一次，我在告诉百姓大法真相时，被巡逻的两个协警看到，他们过来正要绑架我时，就听到路过的几个人说，他是学法轮功的，多好啊。还有人说，你们为什么拿好人当坏人抓？还有人说，是啊，你们不抓坏人，抓好人，你们有调查吗？就随便抓人。想要行恶的协警被善良民众的正义之声震慑住了，他们自知理亏，走了，我平安回家了。第五部分，结语。以前我受中共无神论洗脑，是个什么也不信的人。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看大法书时，看到书上每个字都是法轮，有时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看见旋转的彩色法轮，看见师父每天都在我们身边，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是那样的殊胜美好，无比的神奇玄妙。佛家讲佛度有缘人，我理解的是神佛不轻易向人显现，但会给敬天敬神、保持善良、对上天心存敬畏之心的人展现，也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